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天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继续的眷顾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多。愿主的圣灵做老师，教导我们，洗净我们的软弱，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是我们第九次讲基督耶稣言语行，上一次我们讲了主耶稣他在加利利中期的服事，在有一年的时间，主耶稣在加利利那段时间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人慢慢听到他的名声，很多的人从他得到医治或者是鬼被赶出去，再加上主耶稣的教导让许多人得到帮助，在一连的这个广受欢迎的时间，最后我们结尾的时候是讲到他用五饼二鱼行那个神迹，使5000个男人包括妇女孩子，当然不止5000，所以那么多人得到从五饼二鱼这个大神迹得到了饱足。但是我们看见啊，这些人跟从主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想要追求的并不是主耶稣真正要给他们最美好的，就是永生之道，就是属灵的。因为人都是喜欢看物质的，都是要求最现实的物质的东西，所以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要赐给你们天上的粮食，就是真正的食物永生，那是才是主耶稣来到地上赐给人最宝贵的礼物，也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得到救恩进到神国。但是这些人都什么都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想要得的就是目前的物质的好处，所以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都离开了。约翰福音6章66节，上万的人去找耶稣全都离开，只剩下了几位，12位，对不对？只有12位使徒留下来了。可见啊，这个今天也是一样，人一般来到神面前，他没有去进一步去认识这个属灵的真理，属灵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是天上的粮，是灵粮，而且神的话，他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食物，让人得到生命的。今天也是一样，人要的是眼前的。所以在这一年，虽然很多人追跟从他，但是很多人都离开了。同时在犹太的宗教领袖，我们知道犹太的宗教领袖就是祭司、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对耶稣的仇恨也越来越什么加深，他们都想除掉耶稣。原因上次也讲过，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所教导的跟他们的传统不一样，而他们的传统并不是真正神在摩西给他们的，是他们后来自己发展出来的，甚至于违背了很多，都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就对耶稣的仇恨逐渐加深。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结束了耶稣的加利利中期一年广受欢迎。那么今天我们第九课是要讲什么，就要讲到耶稣啊，他在加利利的后期，就是因为受到这些的反对，他要离开加利利，带着门徒到外邦的地方去了。你看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啊，他要离开加利利，要到推罗西顿。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啊，推罗西顿离加百隆大概30-40英里，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所以耶稣要出国了。出国一出去就出去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里面他主要的目的，第一个他要 离开这些要去逼迫他的宗教领袖，因为他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然我们现在从这个整个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上十字架还有一年，他有他的时候，耶稣常说我的时候，我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都是早就定好的，而且他也要上十字架的地点也是定好的，要上十字架要受死的方法就是上十字架，也都是早就在旧约都预言，所以他有他的时间，神有神的计划，他不能这个时候就丢掉生命，所以他要离开这些逼迫。第二个原因，因为犹太人对他的拒绝，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门徒，他有十二个门徒，他要离开这个地上，但是福音的工作，神的国度要继续的传扬，那要靠谁呢？就要靠这些门徒。这些门徒都是一些在当时可以说是那个不是什么高层社会的人，但是他可以让这些不受人看得重的，而且不是一些很超越的人，能够把他们造就成为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所以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下来的这半年，然后再下来半年，有一年的时间，很多的重点都在训练门徒。那么这首先他带的门徒有半年的时间要到这个外邦推罗西顿，然后经过底加伯利，就是加利利海的右边，这有半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半年先开始的来讲。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在五饼二鱼以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有法利赛人，第七章第一节，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着手吃饭。第五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当时从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京城，也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主要在那边活动的地方，而且也是圣殿大祭司祭司，所以它是一个宗教礼仪的中心。在那个中心有一个大公会，这个大公会就派了他们的代表，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代表这些公会，从耶路撒冷，哇，你看从那么远的地方到耶稣跟门徒在的地方叫加百农，在加利利，你看地图就知道走路都要三天的时间，从那么远的地方有一队的代表团代表公会来找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来查查看耶稣是不是一个真的先知，因为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当时摩西有规定，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民有出现一些先知，那么国家的这个领袖有责任要去查一查看他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如果是假的先知要把他除掉，所以这是有一个传统的。你记得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有代表团去问你到底是谁，所以他们有这个责任。其实这时候他们派来的这些人，他们是不存好意而来的，因为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找耶稣的把柄，就是要找耶稣的差，找到他是错误的好来指责他。因为我们再三的都讲过，当耶稣他在地上医治人帮助人，很多的百姓跟从，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拦阻这些人跟从耶稣，他们不要这些人去跟从耶稣，他们自己不进天国也要把人带走，所以他们来找耶稣的毛病，但是找来找去都发现耶稣没有任何的一点的把柄，他的言语他的教导他的生命他的性格他的各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后来找到一个把柄， 什么把柄？就是他的门徒在吃饭以前没有洗手。我们注意，这个洗手跟今天我们吃饭以前洗手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我们今天洗手是为了什么？健康。在那时候他们是一个礼仪，这个礼仪不是摩西规定的，是他们传统的，就说他们不要跟外邦人接触，不要跟一些不洁的东西接触，所以在吃饭以前有一套很复杂的洗礼的程序，是一套的礼仪，要经过这个礼仪以后你再吃饭，这样魔鬼就不会进到你的里面，这样你就得到洁净。那他们这一套的礼仪，他们就问耶稣，为什么你和你的门徒都没有去遵守？那耶稣就直截了当告诉他说，是你们去照人的吩咐，这不是神的吩咐，而且真正神的吩咐你们反而不去照。举一个例子，你们根本没有去孝顺父母，你们根本没有是诚心的纯洁的待人，所以耶稣就直截了当说，你洗净外面没有洗净里面，那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神看重的是里面。所以他们以为洗净外面就可以里面，今天也是一样，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洁净。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他们有这个很有十二样的污秽从里面，六样是行为，六样是态度，在马可的7:22，从这个21-22，他说从人里面出来的就是有各样的恶念，包括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我们中文还这里没有翻，原来还有一个妄症，一共是12样。他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能够污秽人。神看重的是人的内心。你看耶稣就直接指出，人里面出现的是这么多态度的行为的肮脏。其实每一个人，你我都是出来这些肮脏，你用外面的洗礼礼仪是没有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来到耶稣面前，他承担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把新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活出他的新生命，不然的话每一个人出来的都是污秽。所以耶稣就这个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加利利，带着门徒，因为他知道再跟这些宗教领袖耗下去是没有结果的，他就带着耶稣从那里起身，马可7:24，往30-40里以外的推罗西顿去了。注意，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耶稣出国了。而推罗西顿这些人啊，外邦人又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他们认为那边的人都是污秽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不跟外邦人来往；第二个，那边是外邦的国家，他们是拜这个很多外邦的假神，尤其是巴利。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列王记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推罗西顿那里有一个皇后从那边出来的，嫁给这个嫁给犹太王。那个王后就把这个巴利，拜巴利的偶像带到以色列的境地，所以那个女的叫做耶洗别啊。那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污秽的，你看很讽刺的啊。前面是讲到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去说耶稣他们是污秽的，因为没有洗手。耶稣反过来讲说，你们是承受遗传，废了神的道，其实你们心里是污秽的，是没有用处的。然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到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是最污秽的地方去，但是耶稣是看重人的内心，耶稣是洁净人的心。耶稣带着门徒去那里，目的啊，他不是去那边去传道。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有传道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他先把神国的道给选民，就是以色列，等到他上十字架以后，然后才把这个救恩传到整个外邦。所以耶稣在地上主要的责任是先把这个救恩 介绍给选民，让选民得到。所以当耶稣不是差遣十二门徒出去，都是跟他们讲，你们外邦人的路不要走，先去选民那里传，都有一个时间。不是说选民不重要，而是耶稣有一个计划。当他到了这里的时候啊，可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大嘛，就拦阻不住，所以就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啊，很可怜，被那个巫鬼所附。那这个故事我们也都应该很熟悉，当这个小女孩被这巫鬼所附，而且这个妈妈一定是用尽了各样的方法，找医生或者是拜各样的假神，各样的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巫鬼赶走，而且越来越严重。你想想，一个妈妈每天看见她的女儿受到巫鬼的辖制啊，那么的痛苦，她的心里可能比她女儿啊痛苦万分，她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时候突然天降什么大喜的信息，竟然耶稣到了她的门口了，家乡了。那你说她怎么知道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他来找耶稣了？因为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已经跟我们讲，第七节说，那时候有很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第八节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就是以东地，还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所以在以前就已经很多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找耶稣，为了得到帮助。这些人回到家以后，一定把这个耶稣的这个他的作为传出去了。所以这个母亲啊，她可能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她听到耶稣的名声，她就很想有耶稣来帮助她，但是有可能有困难，她不能去找耶稣。没想到竟然耶稣怎么样，到了她家门口了。这个能不能放弃？当然不可以放掉，所以他就来找耶稣。可是很奇怪啊，耶稣每一次你看他都是蛮有怜悯的去医治人。你记得在拿因城看到一个寡妇，他的独生子出来，耶稣就主动的去把那个阻止他们，然后手扶着那个棺木叫那个孩子起来，孩子就起来，都耶稣主动的。可是这一次这个妈妈去找耶稣，耶稣就没有理他。在马太福音也记得那个妇女就一直在后面叫着说，大卫之子，大卫之子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因为他相信这位就是弥赛亚。你看他是外邦人耶，可他相信这位弥赛亚，他说可怜我，可怜我。可是他耶稣都没有理他，那门徒就很烦，甚至于说把这个女的赶走，因为很烦嘛啊。可是这女的什么锲而不舍，当耶稣进了屋子，他就跟着进来，然后跪在伏伏在他面前，我趴在耶稣面前，就求耶稣赶出那个鬼，离开他的女儿。他是一个外邦人啊，可是耶稣就，你看耶稣永远都是爱人的，耶稣就回答一句很奇怪的话，什么话？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什么意思啊？很多人会误会这个意思啊，其实如果你了解当时的风俗就知道嘛。因为在犹太人或外邦人家都有一样，他们家有时候养一些小狗，就是今天的爱犬嘛，你们家养爱犬，当时这个在你在一家里面，这个狗就在你家里面跑来跑去。当时当然也没这个这么好的地板，也许都泥巴地了，当他们吃饭的时候啊，那个手上拿了肉啊或油腻的，就拿面包屑插在那面包屑上，就丢在地上，小狗就来把它吃了。所以这个小狗就是他们家里面的一份子，懂吗？所以耶稣用这个说，他来的目的是先是为了犹太人，就是为了神的选民，比喻做儿女，我是先来服侍儿女，不好把儿女的饼，让儿女们先吃饱，先服侍好，在服侍外邦人，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不服侍外邦人，可是这个妇人信心那么大，她就听见这个话，我们相信她本来是眼睛在掉着眼泪要哭的啊，求耶稣嘛。这时候她一听见这话，她立刻你知道怎么样，她就不会哭，她会笑了。 因为他知道，他就说是的，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都没有信心。不错，你是犹太人的神，你也是我们外邦人的神，你照顾选民，你也照顾我们，只是先后。那么我们就像你家里的爱犬一样，同样可以得到恩惠，这么大的信心。耶稣就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这个人信心那么大，所以耶稣为什么那么做？当然你可以想，可能耶稣就是让他的信心能够显露出来。当这个妇人他就是锲而不舍的，他知道主一定会医治他，果然就得到这恩典。你看是那么的美好。他是在当天晚上，在那个推罗，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我们不知道也住了上万家的人，有一家人那天晚上是充满了什么欢笑，因为他的妈妈和他的女儿都好了，多么美好。耶稣也在这个外邦啊，又到了西顿，你看，然后呢又到了底加伯利。如果你看地图，底加伯利是在加利利的东边，底加就是十个，伯利就是城市，有十个城市都是外邦人住的，其中包括今天的约旦国的安曼，都是在底加伯利这个地方。在这里呢全都是外邦人。你记得耶稣曾经来过这里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医治了一个什么被群鬼所附的吗？记得吗？就是在这里，那个群鬼所附的，他好了以后就把福音传到整个底加伯利。这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找他，有一个人带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那个人很可怜。你看一个人耳聋就会讲不出话来，因为他听不见，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嘛。耳聋舌结的人，我们都知道瞎眼是最什么可怜的，对不对？昨天我看报纸还说美国的人最怕就是瞎眼嘛，那就完全不能自主嘛，几乎。那你知道耳聋舌结的人跟瞎子是一样可怜的，如果今天我们是耳聋的人，请问你能坐在这里吗？当然不行，因为你就听不见任何人的话。不但你不能坐在这里，你不但你不能听到任何的信息，你在家里面也跟任何人都不能沟通，那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傻子，因为你根本听不见嘛，你就自己孤立在那里，所以很可怜。而且他也不会讲话，因为你耳聋了你就没办法讲话。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又是社会的什么边缘人，你看耶稣在这地上多少的社会边缘人来找他，今天也不是多少的人在心理上各种困难都来找耶稣。于是有人把他带来，因为他也不知道干嘛，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不能听嘛。然后耶稣你知道怎么样，这位天上的神哦，竟然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你看圣经记载每一点细节，如果你思想都是不得了的。耶稣就亲自拉着他的手，哎，为什么领到一边去离开众人？因为那个人会很困窘，你在众人面前很害羞的嘛，懂吗？他把他带到一边去，然后呢因为跟他讲话他听不见嘛，耶稣就用两个指头啊探他的耳朵，哎，那个人就有感觉了，说他因为他知道有人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帮助他，又用唾沫去抹他的舌头，你看很有意思，他就知道哦，这个人他要医治我。于是耶稣就望天叹息说以法他，就开了。耶稣心里很悲叹，为什么悲叹？看见地上的人这种痛苦，耳聋舌结的各种病的。你看今天打开电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伊拉克那些人啊，真是可怜到不得了。还有那个叙利亚那些难民啊，小孩子4岁都要出去捡垃圾啊，根本还有等等，我不知道你看到你心里会什么感觉。所以耶稣心里就很哀叹，说以法他，开了吧。那个耳聋舌结的就立刻开了。 然后他们就赞美谁？马太福音说赞美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多么美好。然后接下来啊，到了马可继续记载，那时候很多人聚集，没有什么吃的，有多少人呢？男人就有4000，那加上妇女孩子又是1-2万人，哇，你看有那么多的人啊，外邦人呢，来到那里跟耶稣要听他的讲道，一致有3天呢，3天的聚会，你看多么美好。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好的教导的传道人，你跟他在一起，你3天你都觉得时间不够，可以拼命的吸收嘛，对不对？耶稣跟他在一起，他们3天的时间，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吃的，他们他也没想到要待3天，听的都不肯走了嘛，对不对？你看有那么吸引人哦，就不肯走。后来耶稣就又怜悯他，怜悯这些人，就说我恐怕让他们走了，他们在路上没有吃的就会什么困乏，会昏倒。耶稣不但顾念人属灵的永生，也顾念人的需要。耶稣就对门徒说拿给他们吃，门徒又在讲说我们只有7个饼啊，怎么能够几条鱼给这么多人吃呢？你看门徒的信心真是奇怪啊！这才不久前啊，才大概没有几个月前，才让多少人吃饱？5000，那5000是男人，还有妇女也是2万。才不久以前，你看他们又重复，都不会想到耶稣所做的嘛。注意啊，这是2件事情，不是1件事。有的人会混扰，那个5饼2鱼是在加利利伯赛大那边，是给犹太人的，而且吃完以后剩下的有12个什么篮子，这个是7个饼几条鱼，是给4000人，是外邦人，是在底加伯利，在加利利海的东边，是不同的人，剩下的有什么7个筐子。筐子和篮子不一样，篮子就是比较小，筐子是很大的。你当后来你看使徒行传，保罗后来在大马士，人家要害他，他的门徒就用那个城墙上用筐子把他垂下去，一个筐子那么大。所以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一样让他们得到饱足，而且让他们丰丰有余的带回去。顺便也解释一下，12个是代表以色列人12支派，7个是代表外邦人迦南7族。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赶出7个7族是代表外邦人。所以耶稣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然后耶稣又回到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叫大马鲁他，也叫做大马鲁他，就是海港的意思，也叫做马加丹啊，也就是圣经常记载有一个妇女很爱耶稣，叫莫大拉的 玛利亚，那个她就是正是她的家乡。没想到到了以后啊，耶稣记得我刚刚讲已经离开这个加利利半年了，回来以后这些法利赛人又来找他，他们是如影什么随行，永远都来不离开。但是他不离开啊，应该是很好，你可以得到恩典嘛。他们不是都存着一个试探耶稣，他们敌对耶稣，叫耶稣显个神，从天上显个神迹。耶稣已经做了那么多神迹，他们认为要从天上的，就像摩西从天上降一个玛拿，或天上一个大的很奇怪的现象，你看他们的信心竟然都要这样子来挑战耶稣。耶稣就跟他讲说是深深的叹息，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因为耶稣实在想他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心里固执到极点，也不跟他们多说啊，就离开他们上船。你看这个离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放弃，根本没希望了。到一个人被神放弃，那是一个最悲惨的，神是永远不放弃的。耶稣离开了，带着门徒就坐船了，就往加百农去了。他们虽然路都很短，但是坐船比较路上方便。没想到在船上这些门徒啊，他们忘了带饼，因为路上行路都要带饼嘛， 那耶稣就，耶稣心里还在想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事，就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或者叫。”这个什么意思？就耶稣想到这些法利赛人很影响人，他们的思想把人都带离神，所以不要受他们的影响。笑是一种影响力很大，你发面的笑。后来这些门徒就想：“哎，是不是我们没有带饼啊？耶稣告诉我们。”小心不要吃到法利赛人做的东西，什么？他们只想吃的。耶稣是讲属灵的，耶稣他们就彼此的议论啊。耶稣在这里他说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还有西律的教，在马太福音还讲还有撒都盖人的教，什么意思啊？耶稣说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一种高举遗文传统，漠视跟神的真正的相交。那撒都盖人的教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信啊天使，不信复活，不信灵魂。那法西律人的教是什么？注重权力，生活淫荡，没有伦理道德。三种教或者笑都是让人离开神。你看今天那个法利赛人教，就像有些这些注重传统超过爱神，还有撒都盖人教就是像一些新派的，根本就没有信心的。西律的教就是注重享受的，根本不要神的。耶稣叫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啊，小心这些教。但这门徒想的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那么愚昧。一共七次讲到他们的愚昧，还不明白，有眼睛看不见。我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你们可以看，有耳朵什么听不见，有心什么记不住。天哪，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啊，耶稣就七句话来问他，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心也不明白，还不领悟，还不知道，每天跟我在一起都不知道。然后说，耶稣说我用五个饼分给五千人，装了几个篮子，他们十二个。耶稣说七个饼，四千人装了他们七个。就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还在怕没东西吃吗？请问你我有没有这个七个里面我们一样？请问你每天跟主在一起信主，我不知道有的长有的短，还不明白吗？什么都不明白，对主的心一点都不明白，只想到世界，只想到自己要的。就像那些人五饼二鱼吃完以后要耶稣做王，做什么王？做他们可以控制的王，做他们想要的耶稣。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就像一个 vendor machine， 就像一个售货机，我只要要这个你就给我，我要这个给我，每天到神面前祷告，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你都给我给我给我。要的不是神，要的是他要的神。所以耶稣就带着门徒，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又经过了伯赛大，可能又经过了他的加百农啊，就往北边去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件事什么重要法了？耶稣就到北边，你看地图啊，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也是好几十英里以外。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山叫做黑门山，黑门山那个黑门山是海拔很高的啊，差不多7000尺，终年积雪，约旦河就是从那个山下来的。在那个山下面啊，他们有一个，他们拜一种神叫做潘神，那个潘就是 PAN， 在希腊神话里面的一种神啊，牧羊神。这个牧羊神啊，他们那边人都在那里拜。那耶稣就把门徒啊又带到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城市这里。耶稣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问他，问那些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因为耶稣这些还有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要离开这个地上，他需要知道门徒对他真正的认识。所以他门徒就回答说， 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你看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差不多将近半年多了，他是也是在五饼二鱼那个喂饱五千人那时候被处死的，到现在也好几个月了。所以他们说施洗约翰因为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他面前，他是为耶稣开路的，他们说你是施洗约翰，甚至于以为是施洗约翰的复活，还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是旧约的先知，行了大神迹，让人非常的敬佩，还有人说先知里的一位，就说人都是这样讲。那耶稣就说啊，那么你们说我是谁？耶稣特别说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对这一段啊记载的非常清楚，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所以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看，耶稣先讲他是人子，那么彼得是代表十二使徒的所有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十二使徒最一个的领袖，彼得就抢先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注意这三个名称合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最完美的称号。首先叫人子，人子就是他来到地上，他是代表人，而且他掌权，将来他可以有审判的权柄，叫做人子。耶稣很谦卑。那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就是来做王的，而且又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神。你看，记得这个重要性，就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的身份，他是人子，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就立刻代表门徒，门徒也一样认清耶稣的身份。所以这里就看见门徒就很清楚已经认出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就夸奖他说：“西门巴约拿，西门是他的名字啊，彼得是耶稣给他取的外号，就是磐石。那巴约拿，巴就是儿子，他是约拿之子，懂吗？因为当时的人，我的名字叫做约拿之子西门，是这个意思。你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因为是天父的启示。”一般的人普通人不可能这么认识，是天父给他信心，而且天父让他看见耶稣正确的身份，属灵的透视。耶稣就说：“这个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同样的，不只是彼得，也是十二个使徒的信心。所以这是门徒对耶稣最坚定的认识。当然我们知道门徒对耶稣后来的认识要在他复活以后才可以永远坚定的完全的认识。那么耶稣就立刻宣告他要把这个建立教会，在马太福音提到两次耶稣就预告将来要建立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教会的建立是在耶稣升天以后啊，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才建立，而且门徒们代表耶稣啊在地上来宣告谁得救谁不得救，天国的钥匙不是说门徒可以说谁进天国谁不进天国，门徒没有任何人可以，只有神可以，但是门徒可以宣告你接受了耶稣你进到天国，你不接受耶稣你就不能进到天国。在这个时候，于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就是开始的意思，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因为耶稣知道门徒已经对他有信心，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下一步就要教导他们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难。耶稣一共有四次的预告，这是第一次。你有的人说耶稣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是一个他根本都不知道，只偶然间就被抓了就被杀了，答案是完全错误。耶稣完完全全知道什么时候，他常说我的时候，什么地点怎么样受害，他现在预告给门徒让门徒心里有预备， 但是门徒是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就是将来来救他们的这位王，就是旧约预言的，是要掌权，是不会死的，怎么会受死，怎么会受害？那他们为什么有这种误差呢？因为他们对圣经不了解。其实在以赛亚书早就告诉这个弥赛亚来说，受苦的弥赛亚，他一方面是要做王，一方面要先受害，所以耶稣是先受苦后得荣，这是一个过程。只是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这个，他认为弥赛亚是不可能受害的，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所以彼得立刻反对，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弥赛亚受害了，他的好处全部没有了。他没想到以后他们跟着耶稣都是有好处啊，我跟着你那么辛苦，不是他们有一后来有一个少年官跟着耶稣，后来要来跟耶稣，后来因为爱自己钱财走了，彼得就问耶稣说，我们都撇弃了房屋儿女，谈你跟随你，我们可以得什么了？他要的都是得，今天来跟耶稣是不是要得？是不是都是来得的？所以彼得就一听到说受害啊，那跟他想的弥赛亚又是有冲突了，他就立刻拉住耶稣，不是说是那个，他就而且斥责耶稣，他就彼得说拉着他劝，不是劝，斥责耶稣，万不可以如此，主啊，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就你绝对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去，绝对不可以。结果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哇，好严重，前几分钟还说你是有福的生命，后几分钟又变成撒旦了。为什么是撒旦？因为撒旦就要利用彼得来拦阻耶稣，如果耶稣也心软也不去了，就中计了，对不对？当然耶稣不会，就像撒旦在第一次在旷野就试探耶稣说，你拜拜我，我就把万国荣华给你了，你就做王了，你不必再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再来一路的试探，现在又借着彼得最亲密的人，哇，就有时候最亲密的人可能都很危险，就说用温情牌，千万不要这样子。没想到耶稣说，这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耶稣知道神的旨意。然后耶稣就说，不但他要受难，而且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都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生命便舍掉生命。耶稣说，不只是我是要这样做，凡是要跟从我的人都要放下自己，舍己就是放下你的自我意念，自我背起十字架。什么叫背起十字架？犹太人懂吗？因为十字架是罗马人从波斯人学的最残忍的刑法，就是处死，处死。所以想到十字架的目就是死，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跟从我，甚至于有一天如果要牺牲生命，你都要跟从，是这个意思。哇，假使你是门徒的话，请问你听到你会怎么样？不但失望，而且灰心，不但灰心，而且惧怕，全部的情感全部一起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跟着你两年多，我们相信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做王的，怎么你说你要受死，我们还要一同受死？那我跟着你干嘛呢？所以耶稣就说，将来他说，如果人爱自己的生命，就要失掉永生的生命，没有什么用处，生命总是要过去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他的生命，当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将来他要人子要降临做王的时候，他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说你们任何的人都是先受苦后得荣，跟他一样。他说如果你们是跟从我甚至于不离弃的话，将来有一天人子都会让你得到永生，得到荣耀。可是门徒怎么接受进去了？耶稣就为了安慰他们，给他们信心啊，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就这十二使徒，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耶稣要给他们信心，告诉他们说，好了，我让你们啊，在这里的人看，亲眼看见人子降临的荣耀。为了让他们有信心，你看多么美好， 怎么样让他们看见呢？就是下面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就是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带着三个门徒。为什么要三个门徒？我们知道犹太人两个就是见证人，两三个见证人，所以这件事一件重点。我讲过耶稣基督的言语行啊，有十个重点，其中这个刚刚讲的门徒的任性认识耶稣是基督有这三个，加上这个登山变相是一个认识耶稣的重点。我们在下几分钟要把这个重点讲一下。这件事是一个很重要，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当然他们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一定就是上了这个黑门山。黑门山是很高很高的啊，当他们爬山爬到那里，我相信的时候都已经将近黄昏了。那个山又高啊，树又多，阴森森的，所以门徒就累了。在路加福音讲，耶稣在那里祷告。我讲耶稣身体非常好，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身体好？记得我跟你们讲过理由吗？答对了，因为他从来没犯过罪。门徒爬了半天山啊，都已经累得睡着了。就像后来下礼拜讲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门徒也都累得睡着了，因为经过逾越节的宴席，又讲了那么多话，可是耶稣都还有精神啊。后来就在半夜，我们相信就 midnight 夜里十二点，在那么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山上，空气又稀薄，忽然一件大事发生了，耶稣就变了，叫做变相，他的面貌脸面明亮如什么日头，衣上洁白如什么光。这是耶稣在地上唯一的一次把他神的荣耀显出来。在我们第一课就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舍己，腓立比书二章，记得这位神来到地上舍了什么？记得吗？舍了他的荣耀，他把他荣耀留在那天上，他来到地上谦卑，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谦卑到最高点就是在十字架死亡。所以耶稣在地上是一个谦卑的奴仆，但是这是他唯一一次让他在地上让门徒看见他的荣耀。这个变相不是一个太阳光的光，太阳光或者月亮，月亮的光是反射的，太阳的光是神赋给他的。这个变相，这个原来这个英文字啊，希腊文的字和英文是从希腊文来的，就是一个像毛毛虫变成蝴蝶，就是用这个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改变。所以耶稣他超过一个境界，超过一个自然界，从人的境界进到神的境界，就是反出，因为他是神，因为神本身就是光的源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脸发亮，从里面出来的衣服洁白的光到什么样子，马可说地上漂白的没有一个漂得那么白，因为这个光啊是从里面透射出来，连衣服都透出来了。哇，请问你晚上十二点你在那黑暗的里面，忽然看见耶稣的脸像比太阳一样，像他的衣服这么洁白亮，就把他的神的荣耀显出来。记得吗？在摩西当他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在圣所看见神的荣光，还有祭司看见神的荣光，跟耶稣在山上变相荣光是一样的。所以这件事让彼得永远不会忘记，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再一次的在主耶稣这个已经三十几年以后，再一次说他在圣山上看见神的荣光。那不但这样，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摩西就是旧约的代表，是律法，旧约里面就是律法，以利亚就是先知，旧约就是律法先知，所以摩西、以利亚出现就代表了整个旧约的。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是摩西以利亚呢？ 答案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他们当然就知道是摩西离了。然后就跟耶稣谈什么去世的事，在那个路加福音讲，就是讲到当时摩西怎么带领百姓出埃及啊，得到自由，那耶稣也要带领百姓离开罪恶，离开撒旦，进到荣耀国度，而且讲到主耶稣的去世。哇，当这些门徒醒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光景，他们就实在太高兴了，高兴到一个程度，就说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你。为什么他们尊敬耶稣，尊敬以利亚？为什么要搭三座棚呢？这都每一件事都跟旧约有关系啊。因为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啊，以色列有好几个节气很重要，其中一个节叫做祝棚节。祝棚节就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们庆祝在过去38年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都喂养他们，让他们衣食无缺，然后进到这个迦南，所以他们回顾过去来庆祝赞美神，而且他们也相信将来神把他们带到天上，就是永远的祝棚节，就是再也不漂流了。所以当这个彼得三个门徒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这个时候就是国度的降临，就是祝棚节，永远的国度降临，再不漂泊了。所以他们要搭三座棚庆祝祝棚节，庆祝这个国度的降临，是这个意思，完全正确。但是一朵云彩来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但是神再一次显现说，不是三座，你要听的就是耶稣基督。哇，多么美好。所以这个登山变相的重要性，就是耶稣在地上把他的荣耀显出来，让人看见神，而且让人知道神国降临，有新约的圣徒，三个使徒代表新约的圣徒，摩西以利亚代表旧约圣徒，将来在神的国度里，新旧约的圣徒永远在那里跟神在一起。所以这是让他门徒高兴得不得了。好了，那我们要结束这一段了。那么下山以后，耶稣又回到了加百农，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犹太人的这个祝棚节到了，哎，刚好祝棚节，月节是我们每年的3月，我们的时间啊，那祝棚节是每年的10月左右，所以你看，我刚刚讲耶稣带着门徒6个月，他快到祝棚节了，然后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耶稣就带着门徒啊上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在那里呢又跟犹太人宗教领袖发生很多冲突，耶稣在那里让一个有罪的一个妇人，行淫的妇人来赦免他，而且让一个生来瞎子的得到医治，然后宣告他就是好牧人，他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生命的活水，他是羊的门。但是犹太人反对他，要用石头打他，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他就在犹太地那边有3个月的时间来做工，差遣门徒，自己也去做工，但是因为人心拒绝，所以耶稣就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审判，而且继续的传道。然后3个月以后，祝棚节到了12月以后，有一个节，犹太人叫做烛光节，庆祝他们革命以前的成功，从这个外邦人手下夺回圣殿。耶稣又到耶路撒冷去跟他们讲，跟父是合一的，犹太人又要打他，所以他就带着门徒离开了犹太地，到了约旦河的比利亚。在比利亚有3个月的时间是他最后的工作，这3个月时间主要都记在路加福音的9章，应该是路加福音13章一直到19章，在我们的讲义你可以回去看，在第14页，耶稣在比利亚的3个月的工作，然后耶稣就要进京去受难，就是下一次要讲的。所以今天讲的也包括了耶稣在加利利后半年的工作6个月，在加利利就出国到了推罗西顿，然后又回来以后又到了黑门山，然后在过了6个月以后 耶稣再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在犹太地三个月，最后在比利亚三个月，许多的教导，结束了他在地上三年多的工作。那我们下次是最后一讲，就讲到耶稣要上骑驴进京去受难，以及受死复活升天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实在是正如约翰讲的，如果每一件事都记下来，连世界的书都记不了。你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一切，都是让我们来认识你，得到救恩，相信你，向你悔改。你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愿这个礼拜把你的话语让我们去思想，爱你更深，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